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5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对朝最严新制裁议案，中国在联合国呼吁美国停止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东盟外长会议尚未能就南海问题统一观点发表联合声明，中印边境对峙，中国宣传态度强硬，印度总理莫迪间接呼吁对话，法国大熊猫生育，中国派专家护理，法国总统夫人很高兴成为存活熊猫幼崽教母，土耳其首都上百名妇女上街游行捍卫妇女自由权利，伊朗连任总统鲁哈尼宣誓就职，不忘批评特朗普对伊政策，美军飞机坠毁澳大利亚海岸，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失踪。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对朝最严新制裁议案。自纽约方面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在周六的表决中已全票通过了由美国提交的针对朝鲜的最新制裁措施议案，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所通过的第七轮对朝制裁措施，朝鲜也将预计因此损失价值至少10亿美元的年均外汇收入。此次由美国政府发起并负责拟写的对朝制裁措施，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方所采取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通过联合国渠道对朝鲜在今年接连试射弹道导弹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惩罚性回应。尽管特朗普在早先曾多次批评中国当局不愿对朝鲜施加压力，但在经历了与美方近一个多月的特别谈判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还是在当天的投票中同意了这一将迫使朝鲜失去其年均外汇收入三分之一的中量级经济制裁。据悉，这一制裁措施也将禁止朝鲜出口煤炭、铁矿石、铅和水产品等自然资源，并同样从禁止朝方对外出口劳动力、发展合资企业和外资投资项目，管制其海外金融交易、科技武器技术转让，以及限制其海上运输和外交人员出行等多个方面向朝方施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对朝制裁力度的加大将给朝方带来更高级别的惩罚，并使其经领导人金正恩认清现实。分析指出，作为朝鲜主要经济伙伴的中国两国，如果能与其他国家一道遵守这一制裁内容，这将令朝方放缓发展它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在这一制裁生效后，中国将扮演对朝进行贸易制裁的主要执行者角色，作为朝鲜当局的唯一盟友，现有中朝双边贸易占到了朝鲜对外贸易的 90%， 而在此之前，中国两国主要认为通过与朝鲜对话谈判是迫使朝方放弃其核武野心的主要方式，并非是制裁。中国在联合国呼吁美国停止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大使在周六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中进一步呼吁美国能停止其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行动，并要求美方拆除已经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相关部件。刘杰一的发言也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对朝最新制裁措施后，他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当局所发出的呼吁。同样在当天的发言中，刘杰一大使还敦促朝鲜不要进一步采取会激化现有紧张局势的行动。东盟外长会议尚未能就南海问题统一意见发表联合声明。本周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办的第50届东盟外长会议与会的10国成员国代表们在经历了一天的谈判后，并未能就如何定义和共同对待南海问题达成一致。因此，这一重要难题也并未能出现在当天东盟外长们与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的内容当中。菲律宾在此次东盟外长会议上担任轮值主席国，由于该国总统杜特尔特在上台后采取了搁置处理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的政策，他这一主张的存在也同样与此次东盟外长会议未能就这一问题各国达成共识的结果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如此，在当天的会议上，东盟还是通过了名为《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文件。 相比这一个犹如之前东盟各国就南海问题同意见的缩写版，外界则更期待的是与会的东盟外长们会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就该问题提出新的相关内容，但目前来看这是基本可以被否定的。面对来自记者们的质疑，菲律宾外长玻利瓦尔则表示，东盟国家就南中国海争端的意见内容将在稍后，当所有东盟附加会议和活动结束后，与与会主席声明一并被公布于众。但他并没有给予东盟外长们在做出这一决定的具体原因。另有与会的外交官向路透社记者透露，这一推迟是因为越南方面希望在声明中能加入禁止关于在争议海域进行开垦和军事化的内容。该官员还表示，如果越南方面做出让步，东盟外长会议或许周日晚就能出台有关的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文件。中印边境对峙，中国宣传态度强硬，印度总理莫迪间接呼吁对话。在过去的一周，中国大陆官方对中印军队目前于洞朗争议地区的对峙事件表态明显变得更加强硬，而印度总理则在周六的视频讲话中间接呼吁进行对话，来解决现有双方的矛盾。中印两国军方自今年六月初便在位于印度锡金邦临近、属于中国和不丹两国争议地区的洞朗边境线开始了对峙的事态。在过去的几天中，不论是中国政府的和军队的官方媒体，还是多个政府部门发言人，都相继对这一事件表达了中方克制不是没有底线的立场。在周三到周四短短的两天中，中国国防部、外交部、驻印度大使以及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六个国家部委和官方媒体都密集就印度越界事件连续发声。本周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上校在公开谈话中点名警告印度，宣称印方要打消任何以拖代变的幻想，任何国家都不应低估中国军队履行保卫和平职责的信心和能力，都不应低估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同样在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次指责印军的越境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他提出，目前印军的行动绝不是为了和平，并指责印方应为此承担所有责任。外交部才曾在一天前就这一事件发表了13页的专项文件，其中包括15条观点阐述中印边界图示、1890年中印会议印藏条约原文等内容。面对这一系列来自中国官方的媒体宣传和政府施压，印度总体表现则较为平静。该国总理莫迪则于周六在未直接点名的情况下进行了视频讲话，并重申了对话是在解决世界上国家和社会冲突的唯一方式。法国大熊猫生育，中国派专家护理，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国博瓦尔动物园的中国大熊猫家庭周五迎来新成员，这是一桩罕见的喜事儿。因为饲养环境里的大熊猫繁殖是极其艰难的，为了照顾好在法国的大熊猫家庭，中国还特地派来了两位分工明确的专业兽医。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动物园在一年前也曾诞生过一头大熊猫，就此当地动物园的女发言人向本台法语记者介绍了中国兽医是如何照顾产后的大熊猫。她说，有一名专家主要照顾大熊猫妈妈，另一位专家则主要是照顾新生儿，在需要治疗时或在需要额外食物补充时，这给了我们安全感，因为我们对此了解不足，总之不如中国的专家，他们的专业评估比黄金还珍贵，因为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可以说挽救了在欧洲诞生的大熊猫婴儿的生命。中国专家十分注意他们大熊猫的健康状况，因为大熊猫依然属于中国的资产，它代表了在本土的努力工作成果。这对大熊猫健康状况的忧心，如果可以这么用词的话，是完全合理的，并能让人理解。据介绍，在法国博瓦尔动物园诞生的中国大熊猫新生儿能否存活，要等满100天后才能确定。
法国总统夫人很高兴成为存活熊猫幼崽教母。法国博瓦尔野生动物园的熊猫欢欢于本周五夜晚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其中一只不幸死亡，这是大熊猫首次在法国产崽。法国总统夫人布里吉特也依照惯例成为了另一只活下来熊猫幼崽的教母。博瓦尔野生动物园主管德洛尔 在周五晚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已于当天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宣布法国总统夫人布里吉特·马克龙将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亲自前往该院对新出生的熊猫宝宝进行探望。同样在采访中，德洛尔介绍宣称，中方将在稍后为新出生的熊猫幼崽命名，而我们也暂时依照他父亲元崽的名字为他命名，管他叫迷你元崽。这个新名字也将需要得到马克龙夫人布里吉特的首肯，他本人将前来参加在该园举行的熊猫幼崽官方命名典礼。目前全世界除中国大陆外，有22个动物园中存有熊猫。迷你元崽的父母圆圆和元崽在2012年抵达法国，并将在当地生活至少10年的时间。土耳其首都上百名妇女上街游行，捍卫妇女自由权利。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周六有数百名女子上街游行，要求自由选择服装的权利。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一游行是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他们捍卫穿衣服的自由选择，呼吁妇女上街、上广场、夜晚出门，以捍卫自己和下一代女性的自由。这也是继上周六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妇女游行。那一天，几百位妇女穿着无袖上衣及短裤，以别管我怎么穿为名举行游行，要求服装自由。妇女们一边呼喊口号，一边高举着男性们认为不能接受的牛仔短裤，呼喊着，我们不服从，不沉默，不害怕，我们将争取胜利。并高举抗议海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者、跨性别者联盟的彩虹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倾向也影响到妇女权利。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针对妇女的穿着，不仅有语言暴力，肢体攻击也越来越多。据报道，今年六月，一名年轻女子因在伊斯兰斋月期间穿短裤，而在公车上遭到一名男子攻击，并对她说，在斋月里这样打扮，不觉得羞耻吗？另一名女性也因穿着短裤在公车上被一名男子大骂恶魔，并用脚踹，告诉她穿短裤的人都该死。
伊朗连任总统鲁哈尼宣誓就职，不忘批评特朗普对伊政策。现年68岁的伊朗连任总统鲁哈尼在德黑兰于当地时间周六晚正式宣布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被认为是伊朗国内保守温和派的鲁哈尼，面对来自美国的最新制裁压力，也不忘在就职讲话中向特朗普政府的对伊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并扬言伊朗将对美国违反2015年伊朗核协议内容的行为进行合理的回击。鲁哈尼政府于2015年和包括中美等国在内的六个世界大国就禁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相关内容，从而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先前对伊朗制裁的谈判协议内容，达成了协议。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三签署了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三国最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针对伊朗的新经济制裁内容，美国方面谴责伊朗之前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而伊朗官方则认为这是属于其主权管理，外国不应进行干涉。面对这一事态进展，哈鲁尼在周六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伊朗将不会第一个违反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内容，但如果美方不能同样遵守承诺，伊朗也将绝不会保持沉默。另据了解，鲁哈尼总统在国内的改革派同盟在近来也公开对他的部分政策提出批评，特别是就未来内阁中是否将出现女性部长的问题发起了呼吁和质疑。美军飞机坠落澳大利亚海岸，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失踪。一架在澳大利亚东北岸昆士兰州沃尔沃特港附近海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 MV-22 鱼鹰轻转协议机在周六不幸坠海，目前尚有三名机上士兵处于失踪状态，他们的下落还要等待搜救人员的进一步确认。据悉，这架坠毁的美军运输机隶属于驻扎于日本冲绳的美国第三队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当时事发时机上载有26人，其中要有23人已经被获救。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自由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8月4日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中国法院对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创办人卢玉宇的判决进一步沉重打击了新闻自由原则。卢玉宇8月3日本周四被中国云南大理一家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从未认罪的卢玉宇在判决结果公布后立即提出上诉。据了解，非新闻网站是由此次被判刑的卢玉宇和他的女友李廷玉2012年底开始建立，致力于报道和搜集在中国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公众抗议和社会问题的资讯网站。他们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收集照片、视频、短信等信息，在整理和证实后再发布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据报道，卢玉宇和他的女友李廷玉仅在2015年一年中就收集了近3万起包括村民抗议征地、工人罢工、业主维权等群体事件。他们也因此经常受到警察恐吓，几次被逼迁。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发布官方的群体事件统计数字是在2007年，当年中国的全国群体事件超过10万起。据中国学者估计，最近几年的群体事件数目每年差距很大，每年从3万到18万起不等。卢玉宇来自贵州遵义，生于1979年。有的说法说他本人曾经是农民工。在创办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以前，卢玉宇就曾经参加过其他的维权活动。2012年4月，卢玉宇因为在上海南京路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还民选票，而被警方拘留10天。同年6月，卢玉宇在广州又因为非法集会而被关押1天。2012年10月，卢玉宇开始群体事件的搜索与统计。李廷玉原籍广东佛山，原是中山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大学期间，他因为常在墙外发表论证文章而遭多次约谈，后在学校和家人压力下退学。他以卢玉宇认识后共同决定从事自媒体和公民记者的事业。两人在2016年6月15日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捕，并于7月份正式批捕。李廷玉在今年4月接受云南大理法院审理后随即被释放，但法院一直没有公开对他的判决结果。卢玉宇在被关押期间曾经遭到殴打和虐待，他的律师在去年8月31日对外透露，他在探监时，卢玉宇告诉他自己被狱警反扭手臂，让他不能呼吸，导致他的脑袋撞到了墙上。在看守所拒绝了卢玉宇见医生的要求后，卢玉宇开始绝食抗议。这之后，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的进一步信息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区看守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去年8月29日晚上，为了不让卢玉宇合眼睡觉，而让秋室的灯质量晃眼。他告诉律师，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第二天早上，狱警来到他的牢房，要求他站起来。他们说卢玉宇不知道怎么站端正，要教育他，于是开始殴打他。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自由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曾经在2016年9月1日表示，在押的中国网络记者、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创办人卢玉宇遭到狱警的殴打。该委员会敦促中国政府对此进行调查，并保证他能得到适当的医疗救治。国际特赦组织当时也发出紧急呼吁，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卢玉宇和李廷玉。不能仅仅因为两人行使言论自由权就遭到关押。国际特赦组织还要求确保他们两人能够定期不受限制地会见家人及律师，保障不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卢玉宇和他的女友李廷玉被捕六个月后的2016年11月8日，获得了由记者无疆界组织和法国电视舞台共同设立的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的公民记者自由奖。卢玉与李廷玉所创办的维权信息平台飞新闻，黄奇所创办的六四天网，刘飞跃等创办的维权网等等，在十多年中先后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维权信息的主要发布平台，但近年来都遭到中国官方的打压，维权信息在中国的发布也被收得越来越紧。在这些网站工作的义工和公民记者近年不断受到地方当局的威胁、恐吓和打压，如今也被监禁并身患重病的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一年前就卢玉宇、李廷玉被抓一事曾经表示说，对飞新闻创办人的打压只是中国大陆对这种维权信息发布的又一个打压案例而已。随着维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展开，当局对于维权信息的发布是慎之又慎，不断控制维权信息的发布，而飞新闻和六四天网等等只是维权信息发布的平台，是让大批民众宣泄积怨和不满的出口，避免他们采取偏激的手段，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今天周末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及标题，世界报在暑假期间报道与出外旅游息息相关的时下流行省钱的短期租屋，介绍美国短租平台爱彼迎 Airbnb。 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越来越多的法国干部阶级工作人员厌烦了经理人的工作束缚，开始转行转业，银行家干起了酒吧餐厅老板，咨询顾问公司干起了细木工业者。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刚刚加入法国巴黎圣日耳曼职业足球队的世界级明星巴西籍的内马尔，以及质疑法国没有教练人才了吗？怎么法国足球队的教练三人当中就有一人来自他国？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暑假期间为大家提供在法国及欧洲各地最美的骑自行车观光地点。今天世界报头条在报道美国短租平台 Airbnb 爱彼迎，首先提问哪些人才是这种时下流行省钱旅游的私下个人交易短期租屋平台的赢家呢？报道指出，这种季节性的短期租屋公寓有越来越多房地产专业人士介入趋势，已经脱离了平台创始的初衷。法国世界报把德国、荷兰、比利时三国的一家重点日报的爱彼迎网站的144,300个租屋小广告分析指出，现今在一个特别是有利于大宗租屋者的市场，有1/5是由多个房主提供出租的，而这种出租非常有利润，特别是在巴黎地区，许多专业人士投资在出租屋，然后打造成公寓房。法国的爱彼迎总经理观察后保证说，90%的出租爱彼迎都是私人的个别住所。世界报调查一个爱彼迎的广告，叫艾洛蒂，她25岁，正在找工作。广告这样写的，是巴黎16区三个套房的屋主。另外一个广告是马斯科与杰格两兄弟，叫全球猪蹄的小广告，在巴黎有52个不同区的公寓房。如果说根据爱彼迎所说，90%的出租人只是提供一间公寓，那像艾洛蒂还有马杰两个兄弟，在季节性出租屋平台并不是少数的房东。刚才前面根据像36%的法国爱彼迎的房主调查，在三家德比和主要大报的租屋小广告 加上瑞士记者皮勒特的调查结果向大家揭露了这种市场不透明，特别是让大宗出租者获利，因此许多投资人也投资在这种爱比赢的市场，因为非常有赚头。如果说出租者平均每个月赚175欧元，出租最多的平均每个月可以赚到2200欧元，比那些中等收入的法国薪水阶层收入还高。爱比赢法国主管说，有 27% 的巴黎出租屋靠着这项补充收入才能够待在巴黎。在法国的爱比营经营的情况如何呢？有19000个法国市政中，有40万个出租小广告，有30万个屋主。法国的规模是仅次于美国的爱比营市场。爱比营在2017年上半年的业务上升了 50%， 2016年增加了 60%， 因此这是一个新的新兴产业。即使在巴黎的业务有减缓的趋势，但也有67000个出租屋在巴黎15区或是靠近地铁的环境业务区域里面都有增加。在大区如图鲁斯、雷恩、里尔的沿海以及乡下地区在强力发展中。那他们的顾客都是哪些呢？有一半是法国人、年轻人以及一些家庭。在巴黎，外国观光客占了 70%， 以及美国人还有英国人最多。如今还有很少的商务人士出租。但法国的爱比营主管说，他们正在开发这种不缴税的租屋行业，而房地产专业人士的投资利用市场取利，这似乎远离了爱比营网站当初开创的初衷。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右翼的《费加罗报》的头版页面刊登了中国大熊猫夫妇欢欢及元仔的相片，报道法国波瓦动物园大熊猫宝宝以及其高度的外交色彩。报道说，黑毛闪亮发亮的黑白毛大熊猫除了在中国有，全球各地只有20多个动物园有中国熊猫，其中有7个在欧洲。报道说，2012年的1月抵达法国波瓦动物园的中国大熊猫可是经过了5年长期的法中协商的结果，而且此次少见的大熊猫双胞胎的生产过程特别受到中方的关注，不过最终还是有一只新生小熊猫夭折了。报道说，这个毛茸茸懒洋洋的小圆球熊猫成了中国软实力的标志。报道说，这种毛茸茸的黑白相间熊猫的出生总是个大新闻，更何况是个双胞胎熊猫呢？大熊猫去年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机构列入了脆弱动物种类，这种动物被视为濒临灭绝的威胁。中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为提供熊猫的食物而保护森林里的竹子很有成效，大熊猫的数量增加了。但是自然保护联盟指出，大熊猫仍然受到气候暖化的威胁，因为未来80年当中竹林将减少35%，而恐怕大熊猫的数量将减少。虽然目前大家都替法国动物园的小熊猫的诞生欢欣鼓舞，法国第一夫人比里基特·马克龙也兴奋地准备当这只熊猫宝宝的教母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是，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民进党执政以后呢，透过党产会对国民党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本周最新发展是中广案再度被这个地检署调查，检方甚至不排除约谈马英九。听众好奇的是，绿营或是这个民进党政府到底在怀疑什么？
是。国民党在2006年把中国广播公司卖给赵少康之后，绿营就一直在质疑国民党可能是透过赵少康借名登记啊，或者是呢采用信托契约等等密约的方式来交易，那名义上让中广脱离国民党，实际上仍然由国民党来掌控。那特别是赵少康旗下的播音员跟月月这两家公司，从2006年到2012年分别汇款3亿元跟2亿元到国民党指定的账户，那绿营就高度怀疑 这两笔巨款是不是赵少康利用中广的盈余来支付当初向国民党买中广的交易款，认为国民党跟赵少康一定是串通好的，实际上是个假买卖，怀疑中广还是由国民党在控制。
我们知道赵少康早年呢有这个政治金童的绰号，因为看不惯李登辉的黑金政治和国民党决裂，退出国民党，另组新国民党联机。但是呢，后来他离开政坛，专心经营媒体。他对于绿营这样的指控有什么解释吗？
是，赵少康是说呢，这件事情啊，以讹传讹已经很久了，他也希望能够说清楚。国民党当时要卖中广，他是出价最高的，那现在绿营质疑他是2亿买57亿，其实他说啊，他是2亿买10亿的媒体。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综合各方的说法，当初国民党出售中广总价是57亿，但是赵少康对中广的房地产这部分没有兴趣，他只想经营广播，只想要购买广播的频道跟播音器材这些广播媒体设备，所以后来双方同意呢，这一部分的价格是10亿元。所以赵少康说，10亿元里面2亿是定金，那其他的8亿呢是以后分5年来还清。所以他批评说，说他做无本生意的人呐、根本就是脑筋坏了。他举例说，一个计程车司机向车行融资买了一辆计程车，那每天很辛苦的开，赚钱去支付当初的融资。啊，再比如说一般人买房子也多半是付1成到2成的定金，然后再辛苦的工作赚钱去支付贷款。他很不满地说，这样子怎么能叫做无本生意呢？根本是莫名其妙。
外界传闻呢，中广的交易案虽然已经超过10年，但交易竟然到现在还无法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的确是很令人意外的一个发展。中广在最近发布的新闻提到，赵少康要购买中广的时候，当时中广已经是由国民党卖给了中石集团。那么赵少康只要买广播事业，所以中广呢就分割为广播事业跟非广播事业啊，就把一个公司啊分成两块。那非广播事业呢，就是指那些房地产。然后呢，买卖双方就约定向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去申请分割，那等将来这个房地产处分了之后，再把中广资产管理公司，也就是房地产的股权呢、去还给卖方。那可是因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一直都拒绝许可中广的分割案，所以这个交易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结束，这点的很令人意外的。
据说呢，台北检察署未来侦办过程不排除这个约谈当时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那这个案件可能会往上发展吗？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民进党早就把马英九视为眼中钉，在马英九总统任内就不断地提出告诉，目的是要让马英九卸任之后天天跑法院。那事实上目前也几乎是这样。那总统府前秘书长罗志强在脸书贴文表示，把一个牵结多年的案子重启，并且不断地放风声导引到马英九的身上。他说，北检五件志在英九，就是这么回事。他还强调说，他对马英九的清白有100%的信心，但是对北检甘为爪牙充当民进党的御用打手的吴杰也有100%的信心。他还说，把一个台湾最清廉的前总统斗进监狱，最后要付出代价的就是这个无良的政府。那另外，马英九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巧芯说，包括中广案在内的三中案，经过特侦组多年的详细调查，2014年的8月4号以查无不法事证牵结，行政院的党产会把已经牵结多年的这个三中案呢，移送到北检重新的侦办。这无论是时机点或是政治动机，都让人高度怀疑，就是要斗倒国民党跟前总统马英九。那马英九办公室也说，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时处理党产立场是清楚坦荡，公开授权，公正无私，他个人的廉洁更是可以接受最严格的考验。我想我们可以预见呢，这个案子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受到关心台湾民主发展的全球华人共同关切，我们听众朋友不妨拭目以待。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就谢谢明峰你的介绍了。
好，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感谢明峰的介绍，再感谢 OneSong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郭台铭急救美国，飞鹰计划拯救特朗普政府。郭台铭的鸿海富士康集团宣示飞鹰计划，投资百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设立面板厂，创造上万个就业机会，拯救了特朗普政府。美国的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州长和郭台铭共同在白宫宣布这项消息。鸿海集团同时在威斯康星州以及中国的广州增城建立工厂，生产 8K 电视，配合 5G 互联网，让医疗手术更精准，也为大数据市场做准备，并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这项中美合璧展现了郭台铭的战略布局。
那么这个台湾富商郭台铭投资美国有哪些政治含义吗？
郭台铭这个投资案落在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卡诺沙郡，那里也是联邦众议院议长瑞安的国会选区。威斯康星现任州长华克2010年竞选时承诺要在4年内创造250,000个就业机会，但始终没能实现。这次能争取到鸿海投资设厂，郭台铭承诺将创造平均年薪近54,000美元的就业机会，高于美国平均年薪47,000美元。华克不止在创造就业的成绩上大有斩获，也有助于扫除连任之路的阴霾。
那么鸿海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向呢？
3月1号，鸿海夏普所投资的第10.5代面板生产线决定落脚广州增城，包括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副书记任学峰、广州市长温国辉等都到场支持，300多家设备材料供应商代表齐聚一堂。为了打造研究革命与物联网时代，郭台铭在广州投资610亿人民币，新建全世界最高良率以及产能的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打造显示器、智慧 TV、 电子白板生产工厂，并从事高阶显示技术产品研发，年产值高达920亿人民币。
鸿海集团呢，前不久也收购了这个日本的企业，可以谈谈郭台铭的战略布局吗？
郭台铭利用日本的先进技术来结合美国的庞大市场商机，拿到了难得的政府优惠，这是民营企业家冒险犯难精神的神来之笔，政府的官僚体制无法充分体会，也让日本人看见了企业只要愿景够大，不必受制于政府的意识形态，反而能在中美两强竞逐之间抢得最佳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飞鹰计划不但改变美国，也改变日本。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新加坡即将在9月份举行总统大选，政府限制了马来族参选，以产生马来族总统引发争议，被指暗中排挤与执政党不合的前老将陈清木，违背任人唯贤的政策，现任国会议长哈利玛呼声最高。
好吧，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香港亚洲周刊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万颂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有关法国沃兹爵城堡古装走秀的文化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位于巴黎东南角50公里的 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 中文译作沃子爵城堡或子爵堡，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法国城堡。它的知名于世不仅在于它的超群艺术价值，它对17世纪中叶欧洲建筑的影响，也包括它的主人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尼古拉·福凯，因之被路易十四下狱终身，也因之有了举世闻名的凡尔赛宫的典故。福凯为建筑该城堡而汇集了当时顶尖的四大名匠，建筑师路易·勒沃，景观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画家装饰家查尔斯·勒布伦，以及皇室建筑石匠大师米歇尔·威勒多。建成之后，子爵堡壮观宏伟，相传路易十四被这座城堡震撼而深度，而当时王室在巴黎郊外的行宫无一可与其媲美。福凯随后被下狱终身，而路易十四下令召集建筑城堡的同班人马，以沃子爵城堡为原型设计建造了举世著名的凡尔赛宫。历史变迁，作为17世纪古典建筑精华的沃子爵堡，在1875年被私人购买之后，是当今法国最为著名的私人历史古迹。城堡每年都会举办不同主题的活动，比如夏季的烟火节，秋夜的烛光游园，圣诞节美轮美奂的节日装饰，给孩子们的主题化妆，复活节的寻找巧克力彩蛋等，形式各异丰富多彩的活动，让300多年前的古堡在21世纪的现代重生。在六月初夏明媚的阳光下，记者随着人群一起来到掩映在一片原野中的子爵堡，体验这里每年一度的伟大世纪日古装走秀。据城堡官方主页的介绍，伟大的世纪一日活动已经举办了12期，今年6月11日举办的是第13届活动。组织该活动的目的是向游客提供一个对17世纪法国生活的独特体验，在风景如画的古堡花园中领略路易十四和尼古拉·福凯时代人们的穿着、服饰、生活方式。一如往年，今年的古装秀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国的服装及中世纪文化爱好者，他们在城堡入口前排起了长龙，耗时一到两个小时才得以入场，似乎从一开始就体验下了中世纪的慢生活。为了满足好奇游客的需要，城堡内有各式古装出租，也一并有各式的车具用品展览。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身着各式颜色艳丽、做工精美古装的人中，绝大多数是自带自制的，其衣料质地及其做工均堪称上品。花边裙具、羽毛翎翅、绫罗首饰、各色假发或者随手拈来的花篮小伞，无处不透出匠心。而一眼看去，就是寻常生活中的穿着，远不是为了一次参加节目而拼凑成的演出服。游客中身着古装的款款一步，没有古装的往往手拿相机、手机，手不停歇地拍照，而被拍照的人也同时特意地停下来，善意地微笑配合拍照。他们中有衣着华丽的王公将相，有朴素平常的各式百姓，一个年轻姑娘装扮成荷兰画家威米尔画中倒牛奶的女仆，手捧着陶制奶罐，仿佛画中人入世。一个打扮成贵族的男孩和他穿着同样华美服饰的漂亮姐姐哥哥一起，俨然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佳人。还有来自德国的两位游客装扮成衣着艳丽、华美而奇幻的宫廷小丑，令人印象深刻。在草地上野餐的人中，三位身着花裙、头戴插有鲜花和羽毛花帽的漂亮法国女士向我们介绍了她们连续四年来参加子爵堡古装秀的感受。
我们是学校的老师，但是我们都喜欢服装烹饪，来这里参加活动非常好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穿上自己做的服装展示它，但是今天实在是太热了。
除了对服装的兴趣，不少来参加活动的人更是出于对法国文化历史的热爱。记者在城堡古装的租借处遇到了一对法国剑客装扮的退休夫妇，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里的走秀活动，以此来纪念两人的结婚10周年。
回到过去是我们的一个梦想，这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时代，的确也带有着一些自豪，这是我们的文化之根，它曾是法国最辉煌的时期。
在紫爵堡流水喷泉绿地的长阔花园里，一个身着明蓝长衣、头戴白色翻边圆帽的亚裔面孔的男士尤为突出。他的衣着风格、色调融汇东西方特点的设计，在众多服饰中独有韵味。当记者问及，才知这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在法国学习工作已有多年的战中磊先生。他与一位法国礼装设计师朋友一同前来参加活动。在不时接受游客拍照间隙，他爽快地介绍着自己的服饰和参加活动的初衷。
因为我是先认识他，然后知道说他会做这种法国的这种古装，然后呢我就问他说，那个时候有没有中国来的，因为我也想要尝试一下穿古装，因为我如果穿法国的服不太适合，
对，
所以呢他就想说那个时候呢有些使臣从中国就是千里迢迢来到法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就是中国正式的服装来见这个贵族或者他们指的这个国王，所以就必须要透过一种融合混搭的办法来做这个表现。所以你看这个外套这个部分就是全部是
这个效果太好，
这个效果非常好，而且这个颜色就代表非常的东方，但是呢里面这个剪裁完全是这个法国西方的这个味道，所以连这个领结还有这个背心还有这个七分裤都是全部是法国式。
按照惯例，古装走秀节日在最后要组织最佳服饰的评选。由于人太多，参加最终评选的需要经过评审组的预先遴选，之后在城堡的中央露台做走秀之后，评出男装、女装、儿童以及野餐四个组别的优秀奖。而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战中磊先生的《东方来使》获得了最佳男装奖。在走秀节目之后，记者又通过电话专门采访了战中磊先生。
你第一次参加紫爵堡这样一个有趣的活动，而且还一举中了奖，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首先的感想是非常的兴奋，当然我去参加这个走秀以前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我会去跟他们比赛，我会去最后会得奖，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只是一个纯粹一个想要去参与这个法国文化、法国活动这个机会，这样，因为它一年只有一次，所以我想去看看他们这些人穿着这个古装的时候，在古堡里面漫步的这个感觉是如何，真实的感觉是如何。
确实很有趣，那对于紫爵堡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还叫做伟大世纪日这样的一个古装的走秀哈，你对这个活动怎么看呀？我知道您是从台湾来的，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活动吗？
台湾几乎好像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活动，台湾的话对于古装这件事情大部分只是在那个个人工作室或者是摄影师的就是私人的地方穿着戏服拍拍照，也并不会到路上或者到古迹前面去拍照。可是在法国的话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他们对自己古文化的一个认同啊是非常强烈的。
你是学法国古典建筑的是吗？
对对对，其实我当初来法国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学习这个古典建筑，是因为我在学校学了一个就是法国历史文化的课程之后，对于他们的这个古典建筑的这个介绍啊就特别有兴趣，因为学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看一些幻灯片图片，但这些建筑是我等一下下课30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本尊的建筑，所以每一次上完这个古典建筑课之后，我就特地到那个我刚才幻灯片上面看到的照片的那个城堡或那个房子，亲身去体验出为什么他这个房子会这么伟大。
的确是在这里得天独厚。那就像这个古装秀一样的哈，这个服装在好像现实生活里还有这个保留，这个建筑也是一样的。那你学古建筑这个专业，你感觉现在在新的建筑里头有用吗？
古建筑它其实是我简单的介绍，古建筑它其实是一个欧洲建筑文化的主流，一个2000年一直不停在演变的一个主流，但是它的那个基本的一些元素其实是没有变的，就是它的建筑比例还有建筑体量还有它一些立面上的那个装饰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 演进的方式到了意大利，它是变成越来越繁复，变成巴洛克洛可可。可是到了法国来之后呢，一直到路易十六，它是越来越简化，越来越简化。所以你如果把路易十六的古典建筑风格跟洛可可式的建筑风格同时起比起来的话，法国是极简的，法国是极简主义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与现代建筑，现代建筑它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建筑样式，因为它是就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建造。但是以前古典建筑的话，它是一个代表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所以我常常就会跟别人开玩笑，就说你看那个科幻片里面最有钱的那个坏蛋住的都是古典建筑，因为他们有钱，品味又好。
那可以介绍你的工作好吗？有哪一些作品吗？现在这个市场怎么样？
法国古典建筑的这个市场啊，主要就是在高端的私人住宅里面比较会使用到。就像我最近一个刚完成的方案叫做北京长安一号，是77户私人的住宅，那每一户住宅差不多是1000平方米到2500平方米的大小，所以是非常大的私人住宅。那这个也是全部是法式古典的建筑，花了10年的时间去把它监工建造完成，这样子。
在中国都有哈？
在中国是在北京。
嗯，其他地方有是吗？
也有，我们在莫斯科。在纽约或是在欧洲一些其他的国家，在希腊或是在乌克兰都有做这个高端的住宅。
那听起来真的非常有趣。你感觉到参加这个活动对我们听众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窥探，就是法国人心里对于他们历史崇拜的一面镜子。因为法国人透过了法国大革命去把这个贵族或是皇室的这一个部分希望把他们根除，但是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还有这一个对古代、对路易十四、对这个他们伟大时代的这一个崇拜还是存在他们自己心里面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其实是很矛盾，但是他们会以过去来看未来，所以法国人的心里面他就是有一点矛盾，他们很喜欢过去但是又爱又恨，这样子就是说很充分的表现一个法国人矛盾的地方。
但是他们确实很好的把它保留了。
对。
以上的文化专题谈的是法国物子爵城堡古装走秀和折桂男装奖的台湾小伙詹中磊，由林兰采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vais te l'arrêt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 Maintenant on a un enfant, un garçon qui s'appelle Oscar. De temps en temps on est un peu isolé quand on est seul avec un enfant et je cherche toujours à trouver les endroits où je peux rencontrer les mamans, voir comment on peut faire les amis entre maman et entre enfants.
Sarah 是一位美国年轻妈妈，在巴黎已生活8年。儿子奥斯卡出生后，她辞去工作成为专职妈妈。她常常感到孤独，非常想结识巴黎其他全职妈妈。
Bonjour.
我知道一家去处肯定能让她满意，咖啡 Grenadine 红石榴咖啡馆。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Est-ce que ça vous dérange qu'on se tutoie? Parce que c'est plus facile pour moi.
Non, pas du tout.
这里让人感到温馨随意，有餐桌，有玩具，还有一个粉色的大沙发。
This is Oscar. Can you say hello?
这里是专门给新生儿父母带孩子出门社交的场所。
Bonjour, Sarah.
于丽是红石榴咖啡馆的老板娘，她将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Déjà, le café Grenadine, c'est avant tout un café-restaurant.
J'ai voulu créer un lieu où les enfants soient à l'aise, mais également les adultes. Donc vous pouvez venir déjeuner, prendre le goûter, donc tout est fait maison. On a des formules adaptées pour les enfants.
这里是一家欢迎婴儿到访的咖啡餐厅，人们可以到这里来用午餐 le déjeuner 或用下午茶 le goûter。
Ce qui est en plus par rapport à un café classique, c'est qu'il y a un petit coin jeu, il y a des livres, voilà, pour que les enfants puissent s'occuper et les mamans lire un magazine un petit peu tranquillement.
这里为孩子们开设了游戏区 le coin jeu。孩子们可以利用妈妈在沙发上sur le canapé翻看杂志的功夫尽情玩耍。
Dans la partie restaurant, en fait, on a tout ce qu'il faut pour accueillir les enfants, des chaises hautes, des rehausseurs, une table allongée dans les toilettes, des petits pots, des couches de secours. Voilà, on essaye de faire le maximum pour qu'elles puissent retrouver un petit peu de leur liberté qu'elles ont perdue à la naissance de leur enfant.
这里的一切都是为孩子的需求设计的，比如餐厅提供各种婴儿辅助食品 des petits pots。提供婴儿椅 des chaises hautes， 在洗手间有襁褓桌 une table allongée 和尿不湿 des couches。
Vous avez soif ? Vous avez faim aussi ?
Oui.
Alors on a fait des lasagnes maison avec salade proposée ou alors c'est des petits blinis avec une tapenade, carottes au quoi ?
今日主菜是意大利奶酪肉馅千层面、香茄子泥布里尼饼、藏红花酱汁胡萝卜。喵喵，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Julie, je trouve the concept de café Grenadine est vraiment génial.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
Alors l'idée, elle m'est venue de mon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À la naissance de ma fille,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c'était compliqué d'aller boire un simple café ou d'aller au restaurant en famille. Donc j'ai eu envie de proposer ce type de lieu aux parents du quartier.
Julie, 在生下她的老大后，就产生了开一家咖啡餐厅的念头，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在法国餐馆并不欢迎带婴儿的顾客。
Vous ciblez à peu près quel âge ?
Alors, c'est à partir de zéro, puisqu'on a des petits transats, les tables allongées. Ça va jusqu'à 6-7 ans. Les enfants arrivent quand même encore à s'amuser dans le coin jeu. Et puis ensuite, on cible un peu plus âgés, jusqu'à 12 ans pour les ateliers créatifs.
七岁前的孩子可在游戏区玩，年龄稍大点的可以来周六的创意工作室 Les Ateliers Créatifs 参加活动。
Cet après-midi, il est un peu calme. On avait vu l'heure de déjeuner, il y avait beaucoup plus de monde. Est-ce que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Alors, il y a le mercredi et le samedi qui sont les journées enfants par excellence.C'est vrai que les autres jours, c'est plus calme. Donc on invite toutes les jeunes mamans qui viennent d'accoucher justement à profiter du lieu, du calme, à l'été en toute tranquillité.
红石榴咖啡餐厅客人最多的日子是周三和周六，其他时间这里很安静，母亲们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的给宝宝喂奶。Allez-y.
Julie, on peut s'installer pour prendre un café?
Allez-y, je vous donne la carte.
Merci.
就让我们在这里坐会儿，喝杯咖啡。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法国人如何解决婴儿看护问题。
这里是阿咖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对朝最严新制裁议案，中国在联合国呼吁美国停止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东盟外长会议尚未能就南海问题统一观点发表联合声明，中印边境对峙，中国宣传态度强硬，印度总理莫迪间接呼吁对话，中国大熊猫生育，中国派专家护理，法国总统夫人很高兴成为存活熊猫幼崽教母，土耳其首都上百名妇女上街游行捍卫妇女自由权利，伊朗连任总统鲁哈尼宣誓就职，不忘批评特朗普对伊政策，美军飞机坠毁澳大利亚海岸，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失踪。听众朋友们，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